彼为林所指。诗云：林蛮黄鸟止于秋鱼。子曰：鱼子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木木文王，乌气息尽止。这个鱼字我们要读乌，当惊叹词用。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其奥，这个奥字我们要读玉。陆祖以夷，有匪君子，如窃如戳，如坐如磨，射兮献兮，贺兮宣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宣兮。如窃如戳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射兮献兮者循吏也，贺兮宣兮者威仪也。有匪君子终不可宣兮者，道圣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呜呼，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莫世不忘也。这章是说明止于至善的道理，在于重视伦常而推行德化。这个诗云就是指的《诗经》里面商颂的《玄鸟篇》这个两句。在《诗经》里面的《商颂篇》有这个两句：“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这个“邦畿”就是指的王者的首都，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国都。邦畿千里是讲到在这个国都一千里的地方，在王者之都的附近，是人民所聚集居住的地方，为民所指，是人民所居住的所停留的地方。因为天子所统下的地方，那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一般人都乐于居住的，他们都会认为有一种安全感，在天子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们都会得到了一个保障，所以也就认为这是一个最安全的所在。那也就是大家都希望到那里居住，所以邦畿千里为民所指，在这个京城附近千里之地，是人民所聚集的居住的地方。诗云，那么在《诗经·小雅》的有一篇《连蛮》，这一篇《连蛮》就是黄鸟叫的声音，鸟叫的声音。连蛮黄鸟止于秋鱼，这黄鸟它是栖息在山坡草木繁茂的地方。所谓秋鱼者，就是 在山上草木茂盛之处，这个茂盛之处也就是黄鸟所栖息的地方。连蛮黄鸟，连蛮就是鸟叫的声音，这个黄鸟叫起来这个声音很好听，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栖息的，所以他们也就会很愉快地在那里叫个不停。所以连蛮黄鸟止于秋鱼。子曰，孔子说，鱼子知其所止，这些黄鸟他们对于自己所栖息的地方就知道选择一个很适当的所在，知其所止，他知道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来作为他们的栖息之处。那么黄鸟都尚且能够选择一个好的地方住下来，可以人而不如鸟乎？那么做一个人难道还不如鸟吗？鸟还尚且知道有所选择而知其所止，那么人如果不知其所止，岂不是连鸟都不如吗？诗云，另外《诗经》里面有一篇就是《大雅》的文王篇，在这一篇的诗里面有两句：
穆穆文王，夫气息尽止。那个穆穆两个字就是很优美的样子，很深远的样子，在这个诗经里面的文王篇有两句：德性很美好的周文王，这是赞美周文王他的德性很好，穆穆文王。乌气息尽止，这个乌字是一种赞美词，赞美他德性很好，因为他不断地发挥他的光明的德性。这个气质是继续不断，这个息质是光明。所谓尽止，这个尽是谨慎，这个止字就是他处于至善的境地，止于至善。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赞美周文王，他有美好的德性，而又不断地发挥他的这种光明的德性，谨慎地使自己止于至善的境地。周文王是圣人，是仁者，所以他留给后世的一般人都只是崇高的赞美。那么从这两句诗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最好的我们所指的地方呢？那就是为人君止于仁，做君王的人他要一心做到仁啊，这个仁就是他的所指的地方。那么做臣子的他就要一心做到尽，君王对臣子能够仁爱，那么臣子对君王也就非常的恭敬。这个敬就是为臣之道，仁是为君之道。同样的，做儿子的就要止于孝，对父母就要一心做到孝顺。 那么做父母的也就要止于慈，要做到慈爱，父慈子孝，君人臣敬，这个就是所谓知其所止。与国人交止于信，那我们跟一般的人来交往，这个国人者就是指的全国的人，我们跟一般人来往的时候，我们要一心做到信，做到诚信，做到诚实不欺，推心置腹，那这个就是所谓信。那么这个点就是所谓做君王的、做臣子的、做儿子的、做父亲的、做朋友的，都要能够止于一个恰当的地方，也就所谓这五种伦常都有它的固定的道德，都必须要我们来遵守。诗云：“三比其欲，露足宜宜。”那么这一篇的诗就是在《诗经》里面的《卫风·淇浴篇》。这个“淇浴”者，就是淇水的水边；这个“浴”字就是水边上，曲折的水流的地方就叫做浴。在《诗经》的《卫风篇》里面有这几句诗。三比其欲，这个三是看，看那个淇水的边上。淇水在我们中国的河南省，也就是从前魏国的地方，因为魏国就是在现在的河南，淇水就是河南的一条水的名字。三比其欲，看到那个淇水的边上有很多的竹子，长得非常的茂盛，露竹依依。这个露竹的就是绿竹，绿色的竹子长得非常的茂盛。有匪君子，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这个匪字是文采很茂盛的样子，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那么他对自己的修养非常的注重，如切如磋，如坐如磨。这两句就是所谓精益求精，按照次序来前进，好了还要更好。我们现在也常常引用这两句话，切磋琢磨，就是从《诗经》里面得来的。所谓切磋，就是讲我们用那个牛骨来做各种的器物，先把那个牛骨切开了以后，再把它磨光。琢磨者就是做那个玉石方面的装饰品或者是用具，把这个玉从石头里头凿开了以后，还要把它磨得很亮，磨得很美丽。那也就是讲到我们培养人才、修养德性，就要根据他原来有的这个美质而加以改良、加以塑造，使他精了还要更精，好了还要更好。这个就是如切如磋，如坐如磨。切磋是指的做这些牛骨之类的东西，琢磨是讲做玉石之类的东西。色兮现兮，赫兮玄兮。那么这样子精益求精之后，那么这个人的德性他就会变得更好了。 色兮就是很严密的样子，献兮就是很威武的样子。他的德性就修得很严密，他的性格就磨练得更刚强。赫兮先兮就是很光明盛大的样子，赫字就是光明，先字就是盛大。讲这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经过了切磋琢磨之后，他的德性更加的光明盛大。有为君子终不可学习，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他的品德更好了，于是也就更教人难忘。终不可宣惜，这个宣字是忘记。像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这样一个有品德的君子，终于不会使人忘记他。那么这是诗经里面的几句，那么现在就把这个几句诗来加以解释。如切如磋者道学也，那么像那个做这个牛骨牛角这一般的用具，切开了之后还要把它加以磨光，这是说明他求学的功夫。道学也，这个道是说，这句诗就是说明一个人求学就要像做这个牛骨的东西一样，切了之后还要搓。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像那个做玉石那一般的用具，琢了之后还要磨，这就说明他自修敦品的功夫。这个自修也就是自己修养自己，把自己的品格修好，叫做自修。色兮献兮者循吏也，这个有为君子，这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他经过了切磋琢磨之后，他的德性变得很严肃而又很刚强，这就是由于他戒慎恐惧的态度。循吏就是战战兢兢很谨慎而恐惧的样子，叫做循吏。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小心谨慎，都不肯掉以轻心的去做，所以好像是很恐惧戒慎那种态度，叫做循吏。赫兮先兮者威仪也，所谓他的德性光明而又盛大，这是他正直的一种仪表。威仪也，这个威仪的就是他的举止态度仪容都非常的严肃正直，这个就所谓威仪。所谓君子不动则不威，一个君子他的德性很好，品格很高，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信都表现得很严肃而凛然不可侵犯的，这个就所谓威仪。有为君子终不可宣惜者，那么一个有品德的君子叫人难忘，这就说明他这种高尚的品德而达到了至善的境地，所以人民就不可能忘记他。道甚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一个有品格的君子啊，他不会被人家遗忘，就是由于他这种甚德至善，他这样的一种高尚的道德能够到达了至善的境地，当然人民就不会遗忘他。 诗云：“呜呼，前王不忘。”这个“呜呼”也是赞美词。那么这两句诗是《周颂》里面的《列文篇》，也是《诗经》里面的《周颂》，是讲到周文王、周武王他们的品德，使人民不忘。呜呼啊，这是赞美的声音。前王不忘，这个前王是指的文王、武王。周文王、周武王像这两位圣人，他们的品德流传下来，到现在还叫人难忘。呜呼，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为什么会叫人不忘记他呢？因为后代的贤人君子，贤其贤，这个上面的贤字是当动词，当尊敬，尊敬他所应该尊敬的贤人，这就叫做贤其贤。亲其亲，上面的亲字当动词，爱护他所应该爱护的人。这个君子是指的在上位的，在上位的君子能够尊敬他所应该尊敬的贤者，能够亲爱他所应该亲爱的亲人，所谓亲其亲。他所应该亲近的这些亲人，他亲爱他；他所应该尊敬的贤者，他尊敬他。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个小人是指的老百姓。那么一般的老百姓也就能够乐他所喜欢的人。这个乐字上面的乐当动词，他乐他所认为该乐的，也就是利他所认为该利的，这就是各得其所。乐其乐而利其利，他认为可乐的他们去乐，他认为有利的他们去求，那也就是各得其所的意思。君子同小人都能够得其所指，此以莫视不忘也。这就是讲到周文王、周武王虽然是不在了，这个末世者就是不在于世，虽然他们死了很久，可是后人还依然不能够忘记他的缘故。后代的做君王的人、做老百姓的人都受到了他们的恩惠遗泽，而不会忘记他们。所以这一章就是讲到一般人要能够止于至善。怎么样能够止于至善呢？那就是要重视伦理道德，要能够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能够重视人伦的道德，并且在上位的人能够推行德化，那么人民就会生生世世都不忘记他。这是解释止于至善。第四章就是视本末，解释本末的道理，根本跟末节。怎么样是本呢？就是以德化，要以德来化民，这是根本。而听讼这是末，你去跟人民来判审判这个官司啊，那么这个是算是末节了。主要的你要以德来感化他， 根本就不要让他有诉讼、有纠纷、有冲突，这个才是根本。所以子曰，天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为民治，此谓之本。这一章只有这么短短的几句，孔子说天讼，所谓天讼的就是审断这个诉讼的案子，人民有了纠纷来告状来打官司，由你来审判他，这个就叫做听讼。如果是一个做长官的人，做父母官的人，他要听人民的诉讼的案子来加以审判的话呢，无由人也，我也跟别人一样，也一定会替他们处理的很妥当，是非曲直要分得很清楚。孔子说，假如要我来审这些案子，我也会跟别人一样的替他们伸冤，替他们或者是来解纷。必也，但是我一定要使人民根本就没有争讼才好，这个必字是一定，最好就是要让人民不要打官司，不要告状，等到他们打了官司告了状，你再来审判，那已经是次要了，首要的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要他们来打官司告状。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所谓无情，这个情字是实情，没有实情的人，他不敢去讲一些谎言来控告别人，不得尽其辞，就是他没有实情的人，他根本是说谎的，根本是欺骗的。那么这种没有实情的人，不诚实的人，所谓无情者，也就是说不诚实，假如他不诚实的话，他就不敢说一些虚诞的言辞来控告别人，因为他怕你看穿他的诡计，他怕你拆穿他的谎言。假如你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官，那么这些没有实情的小人就不敢捏造一些谎言来欺骗你。所以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这个辞就是言辞。大为民治，就是说人民的心智自然就会有以为服了，假如你能够公正的审判，人民对你就会敬畏，就会服从，此谓之本。那么做君子的，他有明德来感化这些人民，而使人民大大的畏服他，就不敢捏造一些谎言来欺骗你了。那么这个就叫做知本，就知道根本，根本就是要用你的道德来感化人民，不要等他们犯了罪之后你再去审判他。所以儒家的思想是以礼治的，所谓礼治的就是在人民还没有犯罪之前加以劝导他，感化他， 而法家他们是主张法治，法治跟理智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施于已人之后，一个是尽于未人之前。理就是在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加以禁止，而这个法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后来加以处罚。所以理才是根本，法才是末节。知道了根本，那你就会晓得怎样的去以德化民，而以这个听讼为末。这就是讲到本末的道理。那么第五章是解释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无知之，在及物而穷其理也。在人心之灵莫不有之，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既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自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处无不到，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那么这一章啊，原来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是由陈子把它加上去了。本来这个格物致知是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可惜偏偏就把这一段遗失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找到它的根本，仅仅只剩下了两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在这个陈子认为这个上一句是多余的，可能从前的检测啊错乱了，这是重复的一句。因为第四章里面四本末的那章就有此谓之本，那这个此谓之本可能是多出来的一句。此谓知之至也，这个上面还有确文，所以那么格物致知这一段就没有了。后来这个朱熹他就领会到圣人的意思，再加上他自己的见解，补上了这么一段来解释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他写这一段的文字之前，他有一段序，他说：传之五章，盖是格物致知之意，而今亡矣。现在没有了，遗失了。建昌窃取陈子之意以补之曰，那么他自己就根据了陈夫子的意思。所谓陈子，就是朱熹的老师陈颐，也就是宋朝的理学家二陈的之一，陈浩陈颐，那个陈颐也就是朱熹的老师。所以他根据他的老师陈子的意思， 加以补叙的这一段。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所谓自知宅格物的这一段，就是朱子把它补上去。所谓自知宅格物者，所说的自知，我们要扩充知识，就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言欲自无知之，要想增进我们的知识，又要从及物而穷究事理这一方面做起，在及物而穷其理。所谓及物者，就是做就某一件事物来研究它的道理，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去研究某一种事物的真理，叫做及物求理。但人心之理莫不由之，因为每个人的心都具备着有天赋的知觉，人心之理，每个人的心灵莫不由之，都具备有天赋给他的一种特殊的知觉。那也就是人禀赋于天，人的知识、人的思想都是天赋给你的，所以人心之理莫不由之，而天下之物莫不由你。天下的事物同样也具备的有自然的规则、自然的道理，这个理智就所谓天理，天赋给他的本性。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人他有特殊的知觉，而万物也有他生长的道理、生存的道理。天下之物莫不由你，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就因为事物自然的道理我们还不能够彻底的研究，这个穷字就是彻底的研究。天下各种事物的道理我们不能够完全彻底的去了解它，所以我们的知识也就有所危机。我们常常说无生也有鸦，而知也无鸦，人的生命是有穷的，而知识却是无穷。一个人的智慧再高，但是也不能够把所有的知识都能够摄取，也不能够把所有的道理都能够彻底的明了。所以理有未穷，所以知有不尽。是以大学始教，因此在这本大学里面，他要教人，开始教人的时候，必使学者既还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他一定要使学者就他所遇到的任何事物，以他所知道的道理更深入的去探讨它、研究它，来达到最高最深的境地。必使学者既还天下之物，就他所遇到的任何事物，以他所知道的道理再进一步的深入的去探讨它，以求自乎其极，以求达到最高的境地。这个极致就是终极最高的境地。至于用力之久，那么至于说这个学者他的功夫下得很久了，用得很深了，等他用力 久了之后，功夫深了之后，而一旦豁然贯通间，突然之间能够豁然领悟了，这个豁然者就是贯通的样子，好像我们的人体上面的这个血液精骸都能够畅通无阻了，那就会觉得身体很好的，精神很充沛了。一个人做学问能够融会贯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学有所成。所以在朱子的这段里面讲到，一旦豁然贯通焉，等到突然之间能够融会贯通、豁然领悟的时候，那么这作物之表里精处，无不道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那么对于任何的事物，无论是里里外外、粗的细的、表里精处，表示外面，里是里面，各种事物的里里外外、粗的细的，都能够明白它整个的内容，还有互相的关系。同时我们心灵的全部的功能也才可以彻底的发挥，而无心之全体大用，全体大用就是说全部的功能，在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尽量的发挥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想都可以尽量发挥，因为我们对于事物的表里清楚都已经明白了，都已经了解了，那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那也就都可以发挥出来，都可以把我们的智慧运用到这些事物方面。此谓悟歌，此谓知之至也。这个就叫做悟歌，这就叫做把事物的道理都彻底的研究了，并且我们也可以达到知识的一个极限，我们已经把知识推广到了最高的境地，这个叫做知之至。这个至至就是至极处，也就是自知格物的道理。那么这段话是由朱子加以补充的，并不是大学里面的原文，因为这段的原文都已经遗失了，好像第四段的第四章的四本末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文字到现在也是遗失的。第六章就解释到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如恶恶秀，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欠，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前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俨然，这个厌字读俨，掩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事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众，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食目所视，食手所指，其言乎？腹润物，得润身，心广体盘。这个胖字我们要读盘，读第二声，心广体盘，故君子必诚其意。
这一章是解释诚意的意义，在于不自欺而能够慎独。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在经文里面所讲的诚意的意思，就是不要欺骗自己。自欺就是欺骗自己，就好像讨厌那些不好的气味，如恶恶臭，这两个恶字上面的读恶当动词，下面的读恶，恶臭就是那种不好的气味，臭的气味，好像一个人都讨厌那些不好的臭味，如好好色，好像一般人都爱好美好的颜色一样。每个人都是不喜欢坏的气味，每个人都喜欢好看的颜色，这是人之常情。此之谓自窃，这个窃是满足，这就叫做自我满足，自我快意。故君子必慎其独。那么自我满足、自我快意，就是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没有一点虚伪，完全是自己本性的流露。所以一个君子他在独处的时候一定就要谨慎，